助欲得甘露，去啊气气欲灭地快啊啊，欲度生死苦，当服甘露味啊。所以说，如果要得到这个得甘露啊，应该要弃掉、放弃这个欲啊，灭地快啊，能成就这个灭地即灭啊，那这个才能安乐住。那如果欲度生死苦啊，当服甘露味，那这个就是做一个总结了。但我们经过我们这样啊，一直在上课哈，我也希望大家慢慢的要跟别的也比较不一样，所以不一样就是我们在道理上、修学佛法上，尽量不要一直只是存在一种所谓的信仰而已，应该更符合四谛。四谛，所以四谛就是我们讲的苦集灭道嘛。那这个苦集灭道的原理在于，我们知道我们的烦恼，这是一个很理性的，就是说修佛到最后一定要培养这样的一个智慧的，就是说我们不再只是一个感性上靠着信仰，想要靠着信仰能得到解脱。信仰其实在佛法里面，信仰那种信是很坚定的，因为那个信来自于理智，不是光逼着感性上去信，那个信是兼顾到喝水会解渴这个。那喝水会解渴这种相信，就是通过实际的道理经验所建立的，不会动摇的。但我们现在很多的信仰是相信人家说的，但不像我在相信喝水解渴这样的道理，就是那种投入的。像比如说如果你一渴你就会想喝水的，自自然然。那因此我们要讲，如果想要得甘露的话，灭地啊，灭地什么？灭烦恼因啊，让烦恼因即灭啊，让苦因苦果给即灭了。所以我们经常讲的清凉甘露，这个甘露就是的确是对症下药的一个方法。所以你看啊，从一开始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学佛，好，那我们看医生好了。我们因为我们本身没有什么很深的医学常识，所以我们不容易去很清楚。要是医生很清楚，就说你的病我都清楚了。好，我现在给你下药，这个药开始的会有哪些反应，我也很清楚。刚开始吃这个药会有一点副作用啊，会有一点拉肚子啊啊，会有一种嗜睡啊，假设这些。可是当你有这种拉肚子的反应的时候，医生不但不会怕，反而觉得有效，对的，下对症下药了，病对了，药用对了，就会有这些作用。我想要讲的就是每一条路其实都是有根据的。我们经常现在吃药说，哎呀，正在排毒，哪有排毒呢？还在中毒啦，不是排毒。但因为你用排毒比较容易放心啊，那个骗你吃药的人讲排毒，你什么都买，因为当你都很健康的时候，应该有效。当你有病还没治好，他说排毒，你看两头都讲的对啊，你继续吃下去就延误了。但佛法不是，佛法包括修行过程当中会有的反弹。哪些心，哪些观法恰不恰当，究不究竟，会哪些心理现象，其实有都今天都有谈到。那我们很清楚这个每一个过程啊，所以我们这个过程恰不恰当，我们心里有数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其实在这条修行路里面，理路是很清晰的。那当我修行没感应的时候，我会不会埋怨？不会。因为道理在这里，所以我们会有一种情形，就是说即便我现在不修，我修行没感应，我也对佛法很有信心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有感应才怪。你为什么讲这种话，觉得 因为我很清楚我没有做到，如果我没做到还有感应，我宁愿不要这个感应。为什么？因果不相当。我现在发觉我没做到，没感应，反而符合佛法，你知道吧？反而符合佛法，因为的确要这样因这样果。你不要以为说你没做到有感应，就像那个蘸茶三的业报经啊，那蘸茶轮啊，一蘸身口意清净，跟我们一样，你长得都偷吃物件嘞，就讲他身口意清净啊，连这么粗的烦恼都还在现行，说身口意清净，一蘸出来还真的都清净嘞，那每一个都清净轮有问题，应该是怎样？你当你这个清净的时候，其实你还必须要观察你的心行有没有，你这样才知道说这个是正确的。所以不要在修行当中突然一种侥幸心理说哎呦我好感应，真正学佛的人不会这样，有问题，是不是魔障现前？怎么我没修也会有神通鬼通了？这就鬼通了，魔给你通了，明明你戒定慧不清净，你怎么会通？那人说哎呦，我虽不清净，但我有这一份觉照之心，我有这一份清净不染污之心啊，也就是说虽未必全然清净，但却有一份惭愧心在带头，也有一种觉照，也就是说那个烦恼不是深刻的染着的，那还有可能。你发觉你的习性都摆脱不了，你怎么会有这种情形？明明看到烦恼生不得自在，怎么可能让你得自在神通？有问题，所以你会警觉，因为它是不相当的。所以像我们现在的发觉说，我们修行没有感应，反正今天的佛法也真的蛮灵验的。为什么？没有修就没有果。那因为了解佛法有这样的因果，之前没有，之前没感应，就会还，就会觉得佛法，我怎么这样修都修不来？你会对佛法产生怀疑。结果现在反而不会怀疑，说没感应正确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因果不相当。那也因为说好，那我知道，只要我因果相当，他就有感应。所以这个就是啊，路都给你了，方法都清楚了，这时候就会产生什么善法欲。啊，怎么呢？要加固啊，啊嘛，诸家澎湃啊，过来春客比你啊，我很硬，时间到很硬，啊那真腰啊物件嘛，对不对？这时候你绝对不会在那里客气了，啊，以前客气那真是虚假，现在变成眼前佛法利益就在眼前，只许啊，是那这种修行，而且你讲绝不彷徨，绝不犹豫。世间东西都不能动摇你要取这个佛法的修行功德。当然我们不是讲执着的意思，但我现在是描述说会急着，会有一种积极的想要圆满这个佛道，这都是因为道理上的清醒。所以说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道理啊，为什么要安稳？不是说只是祈求安宁、哦、我们这次安宁你不是用祈求了，你看这里面没有讲祈求呢，这里面说你如果要安宁的话要多拜拜，没有，这里面没有多拜拜那几个字，是好，你看七月半不拜几个人找你，这里面没说，这里没有这句话，你不用怕鬼神。好，这是这一品。好，我们接着好习品法句经第二十次，这就是又我们你看又讲一部经了呢，我们讲到这个已经讲了23部经，是吧？虽然都是一小品一小品，那我告诉你，简单道理都没做到嘞。好吧，好习品者，尽能多习，能不贪欲，则无忧患。多习就多贪的意思，懒惰贪欲。好习品最主要是告诉你不要多贪。好，我们一旦贪就会有热恼。为什么贪来讲为什么热恼？那你的心被绑着了，那个心把它抓着，像我们贪很多就很麻烦了， 贪到这个，这个也要，那也要，哦，那抢抢棍，嘿呀嘿呀嘿，他心里一直苦一直苦。他现在说一贪又拿不到，整个身心就被吸在那里。所以人这一生啊，很难真正的清安自在。为什么？被贪所困，对不对？你别跟人比，我觉得都注意哈。啊，都讲些境界都足爽快，就像我们现在，如果你愿意，你不要跟人家比啊，嚯、哦，讲些精彩，太好。那看人家吃大餐，莫奈多，啊去吃，是吃些虚荣的，其实你也不大喜欢吃的，那就吃高渣米的做欢喜啊。啊，你这个看人吃了好，啊，你也要跟人家一起去，结果去追求那个。你其实不大要的，你所要的就是贪，就是那个妄想。你要是说你真需要，那也就罢。问题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追求那个比出来的，不是真的，不是真需要，浪费多少生命，让你不得自在。贪一个也就罢了，贪两个，贪三个，贪四个，什么都要贪，你还有多少空间属于你的？所以你看啊，你说你像我们这个身体，你属于多少个人的？你根本没有多余的空间让你自己去自由发挥的，是不是？讲个现实，你现在有多少是属于自己可以完全放下、好好享受的？我讲的不是别人绑着你啊，我想这个别人绑着的还不是真正严重，是你不甘寂寞的去追逐的，这个让你不得安宁啊。其实问题在这里啊。最大的问题在这里，所以我在讲说，我们先不要讲说完全舍下，那至少减少不必要的戏服，那个绑着你的嘛。啊，我在讲说，你可以多，但你的多不是为了要值，因为你是准备成就你的菩提之粮的。如果你是为了值，就绑着。就绑着，你就放不下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现在在一般来生活当中，你看我们要看到自己自不自在，很简单，你的心灵空间有多少？这个心灵空间呢？现在你少欲知足的人心灵空间大，但很少人，你真懂了归懂了，可是就是不容易真的放下，太多牵挂。那我们要讲说，等我这个事情圆满之后，那在这个也这个这个完了，那像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在盖房子，这个盖好就好，啊不行刷啦，结果停了去，啊既然停个家，啊不就行刷，都没停，都没停，顺便没止境的，所以我说我看到等一下就停。你说，哎，我已经做到这里的，你再不做的话，很可惜啊！别去做，刚同事一次工嘛，那不是？你总是要有止境，总有一个界限。你这样毫无止境下去的话，你根本一直在谈，就一个烦恼引申一个烦恼。我其实举这个例子，就是说，你要不是知道真正自己真正的需要，你会被进转的。这个需要引申下一个需要，这个需要引申下一个需要。所以基本上我们在。道场跟个人的使用上，一定不能光考虑眼前的需要，还要考虑你后续的维护所有相关的，你需不需要用那么多的东西？有时候一时方便，就一年用一次的，既然要维持它一整年，维护它一整年，你要笨了，你那一年去租一下就好了，你又要照顾它365天。有的一年做个法会，就盖了一个很大地方，就盖办那一次法会。你要知道后续的那个会坏要维护的那可多了，不要嘛，你去注意一下就好了，又省事，算一算应该还好的啦。那有时候为了短暂的东西做一个长时间的那个东西，就都没有价值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考虑眼前啊，眼前有时候很多需要是来自哪里？是来自你的欲望。有没有真需要？没有，是你的贪，你贪才觉得需要，否则哪里那么需要？你说很需要，拿掉照活， 那造佛的表示还不是很真需要，拿了会死的那个很需要。要么就是为众生，为什么？这个很多很多必要性的关系到，否则的话，你要是不放下，你要是自己不懂得去觉知的话，你的生活会产生好多需要。那些需要，你看，能不贪欲则无忧患，贪欲呢，当然有忧患。随转的嘛，随他转，随他转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，我们看人的富贵，我之前不是讲，人的富贵从哪里来？人的真正的富跟他的贵在哪里？贵在他不流俗，因为大众化的很便宜嘛，对不对？物以稀为贵啊。那我们俗当然是很多啊，离俗脱俗的才是贵啊。什么叫富？拥有满足嘛。一个人能满足才是富啊。一个人不能满足的话，再多钱也是不满满足啊。啊，那个虚耐心讲的，国王最穷，是不是？国王最穷，为什么？都已经最高位置，却贪欲不满足，这不是最穷吗？所以虚耐菩萨还要把无价之宝给国王，为什么？满足他的贪欲。一个最穷的拿无价之宝给最富贵的国王，呵呵，这都是极大荒谬事啊！哎，你看经典就是实现这个道理，很有意思啊，没错。所以我们要看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们不是从外表看，我们看他的自在度。有的人他其实手边空空的，住世圆满啊，这种人啊，有福报，你还救吗？还救你吗？啊，你咬钱钱来弄他家，啊，开玩笑了。有时候他有的吃，我们还是没得吃，人家的福报啊。不过有问题就是这个富贵的。他本身具有那种超脱的自在力，他有能种善缘容易成熟的这种力，而不是看眼前，眼前不是。我们看到有些人在世间人的角度来看是很有很有既富且贵，但你要看到忧忧愁愁的，这也怪那也怪，就是很抱歉了。最近报纸不是有一只猫，又继承是猫吧，继承了多少钱了？结果主人把遗产的大部分给猫，给儿子的很少，儿子抗议去告那只猫，有意思，那个猫又不是我要的，而且我也没吃到。所以这是谁福报？他有福报也用不到啊，对不对？好像合台币几千万嘛，我忘了。结果人他儿子这个王子那个母亲给孩子的才没多少，所以他不敢演，他认为这个遗嘱一定是被人家改过的哈，可能就是负责管猫的人从这边捞了，负责养猫的那一个人啊，因为。真正猫就是买了很多，其实都是人在吃，用了很多东西，猫怎么知道呢？猫很辛苦啊，你把它绑个缎带，它觉得你把我绑住了，那你接着再给它装饰，它其实很苦啊。对，这哪是富？看起来是很有福报，哪有福报啊？都是虐待的，折腾的。对，猫它喜欢随便去到外面逛，你把它绑在里面吹冷气。他才不要了，好，我们看啊，伪道则自顺，顺道则自伪，舍欲取所好，是为顺害矣。你若不知道这个，你怎么会就是见圣人快得亦不快？怎么因贤居快？怎么去快？都不快啊，哪会快？为什么？顺道则自伪啊！你的顺的道就会跟你的欲望、跟你的烦恼会冲突，所以你必须要有。更高的道心去面对你的烦恼，你才乐于去把自己放在一个有道但是伪自己的地方啊。那所以说我们现在一般来讲啊，我们有时候傻傻的把这个道场弄得越清净越严格都没人，你说奇怪，我都已经很努力的都没人，你放心，愿意顺道来的很少。啊，你用啊，经常啊，不懂了，对，以后早晚课完了，还有电动玩具可以玩。 当然我想不一定这样了哈，这开玩笑的。好，每天的春秋都可以去出国旅游啊，如何如何，哇，这个可能就比较轻松一点。啊，当然真正有道的人有心人不会这样。但你看我们有的人连念苦恼苦恼他就不容易安住。他宁愿在顺着习性，顺着习性啊。所以说伪道则自顺。因为一般众生，你看为什么伪道自顺，道是我无我，众生是我。当然修道当然破我，那难了、啊、辛苦了、哦、所以顺道则自为，当然破我。所以说一个人能修圣道，要不是术士修来怎么可能、哦、就像我讲的，等于是自找麻烦了、啊。众生是不断从境里面寻求自我肯定，那佛法却不断从境里，从不断修行里面要把我关破。这不是你有很强的道心跟福报，你怎么会走这种背道而驰的东西？背世间自然道的那个啊，舍易取所好，是为顺爱欲。这个顺这个爱欲往这边走啊，舍易舍那个道理之所。所以说，一般来讲讲归讲啦、啊，老实讲，又不是真的很清楚这个道路，在我们这边有时候道理归懂，但事实看不真切的人呢、啊。就在这里会取舍掉了，走偏了。有多少人能安稳？我告诉你，真的不容易。往往到应意死心的时候来不及了、哦、像我在讲说，比如说你现在你观无常，我们讲你现在观无常修、嗯、我会修，可是你今天观无常，因为你还不知道你有无常，到你明天观无常的时候啊，你就不容易观无常了。对，当你化解有无常威胁的时候，往往是为了无常而挂碍。你知道吗？这里面有什么差异？我们要不是真了解无常的时候，我们在观无常，其实还保持自我的爱着。如果真观无常的时候，就算现在都平安无事，也都能真实。可是如果不是真观无常的时候，我们现在没事的时候观无常，好像我很用功，而且很安稳的观无常。可是隔天一发觉自己有生死威胁的时候，无常观不来，为什么？会挂碍他，就会出现的。所以我的意思就是，把法看清楚一点，把生死看清楚一点。我知道我们好像像比如说我们多数人现在都很安稳，是吗？你可能在一个安稳里面，你在你觉得你修行很安稳，未必哦，未必。结果完了，有人在无常威胁里面、哦、如果我们自己，我的意思就是你有无常威胁，你的修行、啊、会有不安。可是如果你在这个地方借此恶因缘转为善因缘，会比别人好。为什么？别人没机会去审查自己还有不安，等化解不安来不及。那你如果能知道这种不安，你很难去克服，但很难克服去有经验去调整，有这个机会去调整，这点很棒。完了，能把生死看得更透彻一点。那面对的确问题现出来了，然后烦恼挂碍出来了，好，这时候到底我所有佛法用得上用不上，这个就是问题在这里。所以我在讲说有些问题提早成型其实对修行是有很大帮助的。好，不当去所爱，亦莫有不爱，爱之不见有，爱之不见有，不爱啊，不爱见亦有。好，这个我因为这个翻译啊，有时候都很简略，尤其我们到后面有一篇啊，很多语词不是能很清楚的啊。我这个地方还算清楚，后面有些语词，因为那都用一个集中这样，有些语词太过简略啊。不过我们这里这个还清楚，我们看一下，不当去所爱，不当去执所爱。那再过来，你不要去执于所爱，生爱着，亦莫有不爱。不爱是什么？嗔。一个是贪，一个是嗔。爱之不见有，这个不容易听懂，就是其实爱之不见则忧， 所爱的不见，爱别离啊，爱别离，爱之不见忧，这不是不见到忧，是爱之不见就会让你忧。所以这个一看，看你老半天，怎么看都看不出来，爱之不见忧，不见忧变成忧是受持，这不是，是爱之不见则忧。好，那爱不见了就爱别离会忧，不爱见厌憎会，不爱见亦忧，不爱见到了也忧，这怨憎会。好，因为不然这样看猜了半天看不懂，就是这个文字其实觉得爱别离厌憎会。好，你都会忧，所以说你要知道，我们现在经常就是说我不要执，那问题不要执的另外一张，你我不要执，但我要远离，有可恨处，可嗔处，记得这个嗔，只要有可嗔处，一定有可爱处，有可嗔处一定可爱处，因为嗔爱贪爱是一起对立的两个。你会嗔，一定隐藏了一个判断，就是不顺。那要成就不顺，一定要有一个顺境，那就贪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强调很多问题啊，在修行当中，有时候在远离某些东西的时候啊，要注意。你在舍离某些境界的时候，你是为了什么方便？假如你一直在强调舍离舍离的时候，其实会产生另外一个弊病出来。当你一直强调说不要不要不要的时候，其实都一直强化他的价值，他的价值，他的价值，就是那个你不要的那个必要，那个重要性。所以有些事情呢、啊，本来很没事，本来也没那么重要，但你为了要强调把它去除的必要性的时候，当然其实烦恼去除是应该的，但因为你过分的，你不是恰当的从恰当的方法去舍离它，而是用对立的心去舍离它的时候，当你不但用对立，就是亦莫有不爱，就嗔。其实你这个舍离并不是依智慧里面去看其不可爱舍离，而是用对立心去舍离的时候，这个对立相就一直出来，强就会这个对立相会强烈出来。所以当你不断在强调那个是可以舍离的时候，其实在背后又隐藏一个某个东西可贪的，知道？当你一直觉得说这不好这不好这不好，其实就另外一边在执掌那个好那个好那个好，呵呵。所以这样的修行就很难真正的圆满，很难真正的圆满。你所谓不好不是要你起嗔，其实是要断你的执，起嗔去对立它是另外一个态度。就是我不是之前讲说，我们看到一只赖痢狗不可爱，你不会把它当宠物，但你不要嗔啊，它是不可爱，但不可爱你可以悲悯它，但悲悯那不是爱，你就可以知道我可以悲悯它，但我不会把它当宠物，是不是有这种差异？我可以不会当宠物，但我可以悲悯它，但我不会嗔它，嗔恨它，就是这个里面有不同的感觉出来嘛，是不是？好，是以莫造爱啊，爱憎恶所由，以除胡结者，无爱无所憎啊。好，是以莫造爱，这个为什么要造爱？就是说升起贪执啊，这个升起贪执在哪里？这里面最主要是以从于愚痴颠倒里面，我们对这个东西啊，以自己不正见不正念，所以对这个东西啊，比如说别人说他好好，那我们以习性都被鼓励到这个东西也好，就升起了对他的爱着。那你如果能理性思考一下说，诶，这个爱的东西到底是真的可爱吗？好，你如果能稍微这样冷静，这个爱恨之心呢、啊、就不会那么强。好，所以像我们现在有些人啊，其实自己很不自在，对一个东西的爱跟恨呢、啊、其实是由别人帮你加强的。 这个东西本来没有重要，但因为别人一直认为它很重要，啊，哎，本来人家对你也没什么伤害，然后就跟你讲说啊，其实啊，哎，这样他这个人讲话对你多没面子啊，对，实际上其实你也没什么面子的，因为一讲一下真的好像没面子，这烦恼就被带起来，所以我们的嗔恨这种爱憎，有时候其实跟实质没有大关系，啊，那是被环境给酝酿出来。像不是有一个小孩子在轿车里面，你有种去到警察局开枪，他真的去开枪了，可他这么笨，你看那么笨，他就因为他其实他没有必要去警察局开枪，但旁边人弄到最后他面子也扯不下来，因为他认为他很行，结果人家用这个来跟他讽刺来激他，他真的跑到警察局去开枪，结果就被抓了。这是极为荒谬的啊！像也有人啊，就是以前在游泳池啊，去跳，不会跳，啊去跳，跳下来，嘣一声啊，人家下手，因为不会跳，所以他整个人是贴在水上，啊其实已经受伤了，啊就很没面子，再去跳下来，还是马上死，他就直接扑着的，他你要知道从高处跳到水里面，如果姿势错，就好像人贴在水板上啊，嘣，当场死，被人家击的。那他实际上有没有必要那样？人家说很多烦恼是被这样的增长出来，所以说是以莫造爱，你不要再依你的妄想。当然造爱，我们讲说我不要执，我不要执。我们在我们的理性上，我们也常知道说不要执，但。好吧，所以理性就是我认为我也想这样，但你没有从根源上把那个你执的源头拔掉的时候，讲归讲，你做不到啊。你还没看到他的过失相啊，你还没看到他给你的哪些罪过啊，所以你不容易拔。那这样有爱有憎，那恶所由啊。所以说，以除福者，束缚福劫者，无爱无所憎。那你讲说无爱无所憎，一般人来讲无爱无所憎会不会很无聊？一般人会觉得很无聊啊，没有憎可以，没有爱那么怎么生活就没什么乐趣了。好，这就我常讲的，就是很多人其实不大清楚解脱的味道，所以因为不了解解脱的味道，所以对解脱不会升起很强的追求，因为他的心里面其实对修行还隐藏了世间人的感觉。我可以把苦放掉，但世间里啊，世间的乐应该要有。啊，有的人的乐是包藏在一个很淡薄当中，就说我从此是一个无世道人啊。他那个无世道人，人家的佛法讲的无世道人是那种完全离欲贪爱的，他的无世道人是闲闲没事的那个无世。你知道他真的无视到了，就是想着真的没事干的那个无视啊，他想象了，他认为无视真的很好，天天在身里面悠悠哉哉的在那散步，那自己想象他的念佛。你在贪啊，你那么没你在贪，你不知道啊，你在享受那个清闲啊，所有是非不在你身上，也没什么好负担什么挂。我告诉你，在深山里走啊走，蚊子很多的。我最近不知道碰到那有一个东西，就是那个小小的，就像蚂蚁，可它有翅膀，小小的黑蚂蚁。哦，那个是什么东西？叮起来哦，马上肿起来。我很少被这种东西，它叮完了，好像那个被蜜蜂叮到会抽痛，一直抽痛，啊就肿很大。最近连续被叮两次，它很小哦。不像蜜蜂那小小一只而已啊，有翅膀。那我有去查，说那是一种蚂蚁，但他说不会咬人。我说那我很现前就养了两口啊，不会咬人，而且很凶。我要想哪天把它抓一只来让他看一下，那个真的会叮，一叮下去会抽痛。啊，偶尔会惊，也不是会痛，会抽痛，这样叮了。那个不是那个，我觉得不是，像蚂蚁，那个偶遇那个很小啊，那不是，它很大， 那个算像黑蚂蚁那种，它有翅膀啊、哦，这个实在是，你看住在身上，嘿，你想要休闲，现在蚊子很多的呢，因为你哪天要出去，我们想说在山上里面，你要看气候哦，或者的话你放在冰啊、哦，我们在这个树下，你就不会有蚊子一直咬，那会很苦恼的、哦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这个娑婆世界要让你好好享受，门都没有，哎，你要付出代价的。现在以后我们在树下都要带着网蚊帐，你看我看你就看得就朦胧美了，因为每个人都要带，不然在外面都有蚊子很多啊。哎、现在因为天气气温，我们那个树啊，好几棵就是被虫就咬光了。哎，以前都不会咬这个，以前咬榕树咬咬，现在没有的，有的咬什么都咬，因为现在虫好像也那个都不大正常，连蛇也睡眠不足。我们讲那个冬眠啊，因为又温暖，所以因为冬眠它变成是要夏眠，因为睡眠不足，所以蛇走起来也脾气又大，可是又没精神，因为睡眠不足。这是我听他讲的啦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睡眠不足。我看起来应该睡眠不足，因为冬天太短，啊，一下就被吵起来啊，所以说大概什么都乱了这样啊，那个叫樱花乱开啊，那个油桐花乱开，一年开好几次。那油菜它本来是五月嘛，它开业油菜很怕油桐花，因为它很滑，所以油桐刚刚看到，因为它骑摩托车上去有时候会滑掉，它最怕。结果现在不但怕，它现在一年开了三四次，油菜说怎么就要变成这样子，它都乱掉了。现在很多东西就是莫名其妙，不知道了。无爱无证，那种真正抽离于无爱无证的那种极灭啊，因为我们爱证里面所衍生的一种情绪啊，其实自己本身有一个爱证心的人，不容易去感受那个寂静。当你远离这个爱证的循环，相互牵缠，就是其实所谓爱证，就是我在梦中里面另生爱证的意思了啊。那其实真正醒来，不再受持流转牵绊随转的不安了、啊，这个才是真正的极灭的。我们讲过，极灭的是具足颠倒叫做极灭的啊，不是死光的叫极灭的，是那个颠倒不在的啊，那个看到诸法本来空，而只是我妄想执着啊。我不是讲说像我们现在虽然有人观无我派不见了，不会，你现在就无我了，你现在早就无我，所以无我还在我跳小地方，一边听正果以后不会，然后咚泡沫不见了啊！也就是说，即便你现在在起烦恼都无我，那为什么会轮回？就是因为你执着没有我的我，那你现在只要回到他没来没有我的没无我，那这就好，就解脱。所以到最后整个身心也改变了，因为妄想所缠的颠倒的根深也改变了啊，就成就清净法身。好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有爱有证啊，千万不要，我们在讲说这个不在讲那个爱取有嘛，你不要爱啊，啊你不要爱啊，你这个爱从你无名来的啊，爱喜生忧，爱喜生悲，无所爱喜何忧何为，就是这个我们的忧。你看，所以我们看到你看小孩子很单纯，人越来越长大开始忧啊，开始为，所以以前啊一直在考试啊读书啊就为了要追求功名利禄嘛，是不是？现在有时候啊跟那个小孩子讲要晚趁早，因为我看到你的悲惨的未来，所以悲惨的未来不是什么都悲惨啊，你会看到你开始要为你的生活，你开始要有忧有畏，你这一生里面真正无忧无虑的这种日子并不多。那为什么要忧虑？其实因为你的业力在观，周边的价值观会让你跟着他走，你会开始有很多的负担，很多东西就开始一直加在你身上，你开始要有你爱惜嘛，因为 别人跟你讲这个有价值，所以你跟着也对它产生了价值，这个时候你就开始生得不到的忧，得到之后的守护的忧，对，还有消失的忧，得不到也忧，得到的也忧，失去的也忧，那继续来，这一直没有的轮回，畏也是什么？从忧，从恐惧，哪不忧啊？所以你看，我们一般人来讲，其实像现在的人生活其实境太多。我们之前的人大概忧是一样，我们现在还忧，小孩子以前我们就是忧吃得饱吃不饱嘛，对，现在还要忧有没有钱之外，小孩子安不安全？是，那我们之前忧一点点，因为我们那时候气象报告没有那么准，没进，我听收音机也没有天天看，现在是稍微台风一来，台风前的一个礼拜就忧忧忧忧忧忧忧到台风完，哎呦，那到时候要讲好家在，不过已经忧好几天了。那就对对对，这个是我们要防台啊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从实质意义上，之前的人不知道也在过台风，那这个跟业力也有关了。但我们现在其实没有台风业报，但有忧台风的业报。对，台风不会在你身上，但你有一个业报，就是你过去的福报是不用遭遇到这个台风，但你有业报就要烦恼这个台风，你一定要受这个报，就是从头烦恼完了，好，你就受这个台风的业报，它其实就是过门不入，不会吹到你，但会吹到你的心。你看，我们现在消息是不是很灵通？灵通到什么？吃这个不行，吃那个不行，以前还不照吃，照吃又到处跟着吃。现在就是这个不行，那个不行，那个就一直吃，到这样终于没病。不过也就是说你都保护好了，终于没病，可是你也没快乐过啊。护家宅啊，护什么护家宅啊？因为你也没轻松过啊。你一直烦恼，你一直在检查看会不会得什么病，动你到最后终于没得。其实跟得没得都差不多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不快乐，发现意义不大呢。到最后，发觉其实是一个感觉。那当然，你可以讲世间法说，要防备啊。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，但其实当你一直在怪，你不懂得放下你的执着，你无止境的一直悠悠畏畏的怪掉。但是世间无常一直在滚的，你能够守得完吗？所以该守的守，该放的你还是要放。像我们现在当父母的人，这个小孩子守不完哦，那守不完。你真的放得下？哎呀，我不讲嘛，父母生你一个，我们上讲，父母生你一个已经够惨了吧？你要照你的心牵挂着他，他牵挂着你。一个对两个，那已经心就两条线了。那父母又不生一个，又生很多个，又会从这里又生出很多孙子，那生个五六个就又多了五六条啊。那你又生，你又结婚，又多一条，那一条你太太那一条，你先生那一条，又串了好多条出去，哇，越来越刚生了。好，那孙子还不够，就又生了一批，哇，这下完了，这下都是孙子，你能放得下吗？难呐、这个很难嘞，那种亲情很难放的。生老病死在涅槃经，连出国人都忧畏。出国不容易超越，但他鼓励你要多思维，多正思维可以超越。就是你要尝试，你出国人都还不容易哦。可是所以说，面对生老病死，很少人能超越，那必须要你长于。法上正思维，还要你多思维，这个时候心才能放得下，要从各方面来建立的，不容易的啊。所以说我们的忧畏一条一条都是你爱着的，才会爱，因为爱喜生忧啊。就说人生好苦啊，所以我不是常讲吗？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那你啊，尽该爱江湖啊。你爱江湖才在江湖身不由己，人家江湖没你来照顾啊，是你自己觉得江湖没你会死的样子，那跳下去啊，结果就混在江湖里面。 讲来讲去一句话，舍不下，是吧？舍不下的原因呢，看不清楚啊。好，好乐生忧，好乐生畏，无所好乐，何忧何畏啊？我们讲这个，我们就快解脱一半了。你这虽然还有喜乐啦，我觉得一讲到这里，哎呀，哪说给他往下，是不是？这就是修行人有时候想到这一点，我们有一种对道的心慕之心啊，欢喜仰慕之心，希望得到无忧无畏。好，一世间里面生死也看得清楚，真相看得清楚以后，随缘生死，是啊。所以我最近在讲一个例子啊，比如说，假如现在阿弥陀佛突然出现，你在路上逛街的时候，阿弥陀佛突然出现，你要跟他请，要不要？
要。
要不要打个电话回去？会不会说走就走？哎，这你不能想办法啦，还就无去啊。你要看到走到路边哈啊，不，到你要不提物件等下恁孙哈。啊，都看到哇，啊，很奇啊呢，侬别再丢丢哦。啊，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阿弥陀来不犹豫。那换句话说，你走路的时候突然发生车祸，你也不犹豫。你说一个是火，火当然去啊，车祸你也要去啊，不是吗？所以这无关，老实讲，这无关你见过不见过，是任何时候准备的。也就是说，你现在如果发生车祸，发生了不幸，都多好，看到没有？这都是长时间的观念的累积跟正见，才有这种笃定。随时无常来，随时就走。所以我当然用这个说啊，见佛你就很容易，哎，见佛当然去，这个没问题的。按照见无常也去啊，见无常当然也去，是不是？很少人这样，哎，这样试一下你就知道你的知见到底稳不稳。哎，见佛会去啊，见无常，哎，赶快先断谈着。一万坛刚好命就断断在那时候，你刚好就走了。那个最后的念死心一线前，就完了，连一个想都来不及想，就靠业力了。你那个第六意识的念力到那个最后一念就停了，再过来就是被你隐藏起来的七思八思一直转，你很难再理性思维的。那个心今世六世一念即灭停。你们想说，哎呦，那时候我还提起正念，那你要弄哪个心啊？那个什么心都是用丢皮啊。所以啊，这个因为啊，那种都挖挨挨皮呢，的挖掘都没过。所以你看，那念都很决定的。啊，看到车来的时候啊，就念不动摇。当然，我的意思就是，如果你念佛很强，你那个串习力隐藏的那个业识种子很强，那还是可以去。那我是觉得，还是由你现前的最后一念那个正念力提，其他就在这个念，然后接着其他后续的相续，好，那就是你最后的念很清净，那到最后的其他的念生不来的，那这样就比较有把握啊。好。贪欲生忧，贪欲生畏啊，解无贪欲，何忧何畏？哎，就是说，因为有贪生忧，有贪生畏，所以你看啊，你看不时皆来时，这个还要鼓气哦，啊，不畏无动则妖，为什么？只要四斗就妖了。就这样，因为现在有所，我不讲有所求啊，越有所求，你的腰就越挺不直，越挺不直。那为什么为无兜米折腰？不为无兜米折腰，你苦看看，你们为了维持生活，五斗米、四斗米都腰了，都折腰了。 生命问题啊，像比如说有一个母库君啊，做的他实在是可怜，因为没钱啊，孩子在饿，不得已去抢面包，他 seven 抢面包，结果出来被车撞到。他也不是要抢什么，他就要面包而已。他也不是抢钱什么，他不要，他就是暂时给他的孩子不要饿。那他没办法，他自己可以饿，那个孩子不能饿啊。那这个是啊，听起来才是，就是一个现实啊。所以我们有时候这是世间，因为他有一个爱，爱什么？爱儿子，这个爱很强的，这个爱会让他生忧生畏。那这个忧畏到你后面临终都是忧畏哦。你现在没处理，以后就是忧畏，这很现实嘛。那不会突然不过爱的。好，我们早上到此。